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一次呢，我们会特别谈到在崇拜里头圣乐的角色。那这个可能呢跟我们学院的崇拜学课程呢有一点点重叠，但是呢我试试看尽量呢将内容放在这个圣乐上面。你也会发现呢，我们这一课的内容呢跟我们前跟后的一些课堂呢也有一点点重复，虽然相似呢，但是我希望可以拉得更宽，就用崇拜的角度就说圣乐。那音乐呢在崇拜里头呢有什么功能跟可以做一些什么呢？第一呢就可以增强言语。诶，你说这个不是什么普通东西吗？谁都知道唱歌比这个说话记忆更深吧。那但是也得说啊，那音乐对于我们普通说话当然有力量，有速度，有旋律，有音量，有节奏，有和声，让我们表达一些说不出来的情感嘛。我相信呢每个人总有一首歌，而这首歌呢是将我们跟神连接起来的作品。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看见呢别人在唱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打拍子啊，会拍掌啊那样。其实音乐呢的确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力还有兴奋的那个情绪。之后呢我们会有一课呢是专门说音乐跟文学的，那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仔细的分析不同的艺术的形式对于我们生命的帮助，还有我们该怎么去分析一些的诗歌。那但是呢在这一课呢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呢，就是唱出来肯定比单单读出来有更丰富的情感。相信呢你在教会里头一定试过集体唱圣诗，也一定试过集体念圣经。集体唱圣诗呢总是好像能够表达，但是读圣经的那个语气呢好像永远都一样。那这个就是圣乐的能力了。那美感了，音乐呢也会带来美感，让我们可以追求神的美。有些音乐呢不好听，但是呢弟兄姐妹也可以好好的利用它作为崇拜的工具。那我们经常呢也会将教会的音乐跟外头的演唱会音乐会去比较，我们呢觉得哎呀好的音乐呢才能够好好的牧养我们吗？但是呢你要记得，好呢是因人而异，能够传递我们音乐的那个修养，还有呢能够传递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好的音乐。小心呢曲高和寡，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经历信仰的音乐才是合适的会众音乐，也是我们上一次说过的教会论。教会音乐呢是艺术，艺术呢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过呢能够传递神学，但是同时呢圣乐也是实用的艺术，是功能性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如果圣乐对于教会是没有意义的，那就不要用。当圣乐也失去了它清楚的目的的时候呢，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那追求美感，追求神的创造啊，像上次我们说的并不是错，但是美的之余呢要自然。当我们音乐到达了一个高峰，但是失去了生命跟失去了见证，这种美是迷失。但是我们又不能表达哎呦因为我们很热心，所以呢我们哎呀学琴三个小时就可以为神演奏了，在众人面前表演了，为主献祭了。很老实说，所有艺术都是需要重复的练习，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假设我学了十多年唱歌，可能我不一定唱得很好，但是一个学了数个小时的人可能比我有天分，这个也可能出现， 但是学了数个小时的人不能够因为我学了数个小时就自满，因为对于美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一定要跟做基督徒成圣的生命一样，是成圣需要用功夫的。台上一分钟，台下怎么样？台下十年功，也应该应用在我们的圣乐之上。但是千万也不要因为我们用了功而看不起那些没有用功刚刚开始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美的追求上是越来越好，这个就能够让崇拜的艺术感提高了。还有我们刚才说对美的追求跟有生命的见证呢，不是冲突的，我们为什么不两样都有呢？双赢才是最好吗？所以要有美，也要我们有生命。第三呢，我们要说圣乐在崇拜里头呢有一个功能，就是增强我们的记忆。曾经有一个研究呢，就是说重复的唱诵呢，我们就能够将音乐记在心中。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重复呢，我们就能够加强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的帮助。是的，人能够剥夺我们肉体的自由，但是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脑海当中的自由思想。而同时呢，借着重复，我们不只记住了音调，更加能够记住了歌词里头的信息。好像我自己呢，因为我经常唱圣诗，所以呢，我很容易记住了里头的歌词。很有趣的是呢，我通常都是唱中文版的嘛，但是呢，我搜寻这个索引的时候呢，永远都是搜寻英文版的。可能我是熟悉自己用的诗歌本呢，到一个程度，就是当人家呢念出这首歌的编号呢，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了，或者我是不看歌谱唱的，因为我都背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本诗歌本，那个诗歌本呢是属于你自己，你都背熟了，那个就成为你的帮助。其实这样做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信仰更加扎实。好像我之前说过，有一些现代一些流行曲啊的名字叫洗脑神曲。洗脑神曲就是唱两次我们已经完全记住了那首歌的内容。当时我说啊，既然要洗的话，能不能洗一些好东西进去我们的脑海里头呢？是的，如果我们创作基督教的诗歌是有素质的，并且我们不断的歌唱，这些的作品就会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还有随时的鼓励。如果你记得我上一次说过我祖母的故事，她也是这样，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就记得她年轻的时候背诵的圣经跟诗歌，让圣经跟诗歌扎根在她脑海里头最深层的意识里头。第四，就是所有人都能参与，也是我们上一次说过的教会观。教会观就是会众音乐的重要性呢，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我们唱诗歌不需要其他人替我们代言，我们自己就能够赞美我们的神。无论我们唱的多动听或者五音不全，我们都可以由心而发的赞美神。今天的福音派教会很多时候继承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神学思想，整个崇拜都是非常理性的。音乐呢，能够为我们增加感性的元素，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表达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将诗班呢当作会众看待，就认为呢，诗歌班唱的诗歌本来就应该是会众唱出来的标准追求的声音。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将会众当作诗班去看待。诗班跟敬拜队某程度上在每个星期的崇拜里头应该成为一个承托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侍奉。我们不是要用声音盖过他们，而是我们要托住他们，让他们唱歌能够被提升，整个群体的声音就是我们教会的声音。所以我们叫这个做事工，我们叫这个做服事，而不是领导。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带领，但是这个带领也是为了承托他们的成功。我们也要留意呢，诗班跟敬拜队独奏的音乐呢，绝对 不能代替会众音乐。在教会在中世纪里头呢，已经走错了路，今天我们一定不能够再犯这个错误。面对会众的诗歌作品呢，我们也不是要去问他们，哎，你唱歌好不好听啊？还是你五音不全呢？而是要问你是不是有一首歌能够代表你。当我们主动投入音乐，而不是被动的冷眼旁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参与，然后经历我们的神，看见背后更伟大的神。之后我们也会有一课是专门谈到会众诗歌的，到时候呢，你就会更加了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也帮助你更加具体的看到怎么样使用会众诗歌。好了，说说静默。上一次我们谈到要聆听，这一次呢，我们就说到要休止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呢，一定要发声才是一些的音乐，其实静默也是音乐啊。例如我们有一首歌叫《主在圣殿中》，就是肃静休止符，肃静休止符，应当肃静，这个也是圣经里头的细拉嘛。所以我们如果只懂得表达不懂得聆听，当然差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懂得发声没有休止符呢，这个音乐呢，相信也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篇章。我们要注意呢，有些时候呢，我们的传统圣诗呢，可能有些歌是没有休止符的，但是呢，我们唱完一句很长的歌词以后，我们的那个吸气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休止符了。当我们肃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专注在悔罪默想当中，这个休止就成为了我们集体的行动。但是我们发现呢，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原来教会充满了那个空调的声音，很多音响里头的杂音，或者外面的声音，甚至我这个录音室，可能你也听到空调的声音，或者在门口外面，在负责派那个周刊啊，派诗歌本啊，那个人在聊天的声音，究竟这些合不合适呢？所以适当的隔音呢是需要的。好，那我们再说说啊，在崇拜里头，圣乐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吸纳世界各个地方，还有各个时代信徒的敬拜的精华。上一次我们说过呢，圣乐是超越古今国族的。以往我们唱诵的圣诗呢，通常中国的圣诗在19世纪刚刚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宣教士将他们娘家的诗歌本照样搬过来。但是由于在20世纪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非常的兴旺呢，近年的诗歌本呢也吸纳了很多南美啊、非洲啊、亚洲啊不同的国家的作品。这样呢，通过唱诵由早期教会的诗歌到今天的诗歌，唱诵由中国到世界各地的诗歌，我们能够更加宏观的理解整个信仰，也能够避免瞎子摸象，能够看到神的更多的面容。反过来说呢，我们如果今天只是唱诵中国内地的音乐，只是唱诵港澳台的作品，或者传统圣诗的英美作品，我们就是限制了自己。有些教会呢，只会自己创作诗歌，而不唱外面的歌曲。这个呢，可以让会众感到亲切，但是也会狭窄，也会让他们不能够看见普世的教会。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诗歌是不是单一呢？风格会不会单一呢？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反省。对于有一些教会来说呢，我们永远只唱这个西方的歌曲，或者敬拜赞美，永远都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作品，都是从外面翻译过来的，这个也是不对啊，也需要本色化。所以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发现一个平衡的崇拜呢？也是对于我们圣乐的使用呢，是有所影响的。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第一课里头呢，我们也谈到过崇拜音乐跟世俗音乐的关系，这个是我们永远在争论的问题。但是作为圣乐事工的一部分，究竟教会里头我们能不能够唱所谓世界的歌曲呢？好像不应该，是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每次在音乐厅里头唱弥赛亚神曲的时候，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神站起来那样，为什么别人的音乐不能够进来，但是我们的音乐经常想走出去呢？其实我们不唱这些音乐的原因，我们就是其中一个考虑，就是不希望崇拜的模式跟俗世的环境太相似，失去了分别为圣的角色。在1920年代，在我们的中国教会有一个争论，就是我们该不该学习庙宇的样式去建立教堂。然后呢，很多的信徒呢，他反对，他们希望教会呢要哥特式，要西洋形式。然后呢，教会的领袖呢就很多都支持，因为要本色化嘛，所以呢我们教堂应该建中国的形式。为什么教徒反对呢？原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原来就在庙宇里头拜神，你现在信了基督教，他想表达我有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我现在就是去一个西方的教堂的样式的地方，表达我已经过新生，我要脱离以前的东西。所以这个圣乐要脱离俗乐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考虑。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呢，就是风琴，例如说本来就是世俗的乐器，在十世纪才慢慢被吸纳进去教会使用。例如这个爵士乐，来源本身就是黑人灵歌嘛，就是教会唱的东西嘛，他们也有很多模仿灵歌的一些的音乐的片段，那我们又能不能在教会里头唱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每一次有新音乐的形式出现之后都会面对的问题。其实我们宏观去看的时候，这个跟1960年代香港教会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应不应该看电影，基督徒应不应该看电视，还有1970年代他们说摇滚是撒旦，同一样的道理。过了一段的时期呢，教会也慢慢吸纳了进来，就说这个敬拜赞美了，其实根本就是当年他们说是撒旦的东西。那这个就他们其实音乐风格不是重点吗？而是它的内容才是重点吗？他就这些音乐风格呢，做了一个属灵的洗礼以后呢，就慢慢变成了教会的一部分。在过去的春节呢，在香港教会呢，有一位的信徒呢，就将一首流行的拜年歌，就重新填上了基督教的歌词。我自己的教会呢，是一个基层的教会，是一个草根的教会。哇，他们唱得好开心呢，因为他们了解这些音乐，他们也容易投入在其中。我自己心底里头呢，当时是抱有怀疑的，但是牧师呢，当时坚持要唱，我就放弃了，坚持了嘛。但是效果呢，我发现哇，这次唱出来的歌曲是弟兄姐妹这么多年来最投入的一次。原来这样，就是一首非基督教的流行歌曲变成了基督教的音乐，为他们带来这么大的威力。好了，音乐也是奉献。如果你一直有听我们的节目呢，你知道我深信呢，音乐不是用来辅助崇拜，也不是用来制造崇拜氛围的工具，圣乐就是我们的奉献，是我们教会的牧养的工具。使用音乐不是主要的目标，而事工才是目标嘛。当我们想到每一次的圣乐作品都是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专注于献一份好的祭。我们记得旧约的圣经里头呢，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呢，都是头生的。我们不是口袋里头有剩余的20块钱，哎呀，就献给神吧，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音乐也是我们头生的礼物，最美好的呈现。这个奉献不单是我们自己的奉献， 更加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奉献，包括你不喜欢的那个人跟你一起的奉献，也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奉献。我们作为圣乐侍奉人员只是受托者，但是我们必须做得最好。音乐也是跟神对话的一个工具，如果你相信崇拜是神的启示，是我们的回应的话，你应该相信崇拜是一种对话，因为神启示我们回应嘛。而这种音乐当就是对话当中的对话，也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圣道。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些诗歌作品呢是人赞美神的，这个最多了。有些作品呢是神对人说话的语气，有些作品呢说弟兄们啊，姐妹们啊，这个是人对人说话的。原来诗歌也有不同的唱诵的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掌握究竟圣乐里头的方向是什么。单单向神歌唱这六个字可能在技术上是错误的。因为有一些歌呢，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起来种出新土，这个很明显就是起来嘛，叫旁边的人，肯定不是对神而唱的。这些也是代表着每一节歌词，如果我们都是同唱的话呢，这个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可能对唱是一个更好的表达。在崇拜里头的圣乐呢，就是跟神对话，这种的对话呢，就是跟我们即兴的祷告不一样啊。歌词是预先写好的，预先写好有什么特色？就是精炼，就是经过仔细的规划而得的。而即兴的音乐充满了互动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诗歌呢都是预先写好的嘛，很少的是即兴的嘛。我们也得学习一下，例如我们用写好的祷文跟神沟通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诗歌反正也是早写好的嘛。那我们也要试试看用即兴的音乐跟神沟通，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做法。不过呢，越说越题外话了，那就不说了。那圣乐事工很多人很关注了，就是传福音。崇拜里头的音乐呢，有部分带有呼召的向导，特别呢在圣诞节里头呢，我们还有复活节，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对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唱基督教诗歌啊，希望呢你听过这首歌就能够信耶稣。普遍呢都觉得呢啊，对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应该唱一些比较浅白的音乐，或者呢甚至用一些流行曲风格的歌曲呢，让这些歌对于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更加吸引。但是对于万峰来说呢，虽然我认为耳熟能详的作品非常重要，但是同时间呢，我们要知道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他们一生只有一次接触福音的机会，我们应该使用一些最优质的作品让他们了解福音的奥秘。有些时候呢，诗歌需要解释，但是更多时候就算歌词不容易明白，音乐还是自己说话。今天呢，我们看见电视上有很多音乐的节目，歌词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了解他在说啥，但是呢观众呢就是被这个演出者真诚所触动所感染。所以对于我们基督教的诗歌也是一样，我们要相信好的音乐能够打动人心，但是我们也要扎实的歌词表达我们的信念，让上帝借着音乐去流露他的恩典。我们做好我们最好的，但是感动人心的、改变人生命的，还是交给上帝去做吧。好了，圣乐事工有一个很少说的内容，就是儿童的培育。儿童呢，也是我们崇拜圣乐的重要一环。儿童的声音是跟我们成年人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人学习音乐呢，都得从这个少年人，从儿童抓起，因为他们是学习最快的，也是最容易塑造的。万峰有一个邻居啊，他的女儿呢就很年轻，两岁吧，他就给孩子呢就每天播放那个小星星啊。我就想起呢，我二岁的时候，我爸妈听什么呢？就是听基督教诗歌。原来啊，这个时候开始听圣诗，开始听基督教诗歌呢，就让这些诗歌打入孩子的心。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两岁的时候听的诗歌在唱什么， 你永远不会知道，原来今天我有些部分跟圣乐有关的，也是跟那个年代有关。在圣乐事工当中，当然要看得更加宏观，不能单单说教育家中的孩子了。教会儿童诗班呢，我们其实需要鼓励孩子们担任歌唱、担任指挥，甚至演出的一些的工作，让孩子们呢就对于练习还有演出有归属感，透过练习操练他们的纪律，当然也学习对美的追求。孩子的声音呢，也是对于教会里头一个重要的声音。如果我们有优质的音乐教育，他们长大以后也会懂得欣赏这个音乐的美丽。特别呢，你要留意呢，让他们在早年学习音乐呢，对于年长以后呢，他们就有长期的经验。还有，不要要一个孩子可能12岁，你我们诗歌班没有人弹琴啊，你快点来替我们伴奏。千万不要，他们上主日学才是最重要，让他们有好的信仰根基，他们演出的机会，他们去表演的机会，去献唱的机会，他们一生长的事呢，你不要太早去拔苗助长啊，这个呢导致他们没有扎根的信仰，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这个要非常留意。万峰我多年来呢就培训教会里头的青少年圣乐的诗班，也深深经历到他们的成长，一起在圣乐上的追求，在游戏里头的快乐，最终他们成为教会里头一生的同路人。我深信儿童跟青少年的圣乐培育是教会维系年轻人不可缺少的一环，让他们搞一个营会啊，让他们唱歌，让他们组一些的乐队啊，帮助他们吧。好，到最后了，其实圣乐在崇拜里头的功能，相信大部分你都知道，也有很多我还没有说。而且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要呢都是为了提升整个崇拜。希望我们借着崇拜里头的圣乐帮助弟兄姐妹成长。我们作为领袖的一定要有宏观的视野，可能我跟你分享的内容，可能你觉得哎呀我的教会不适合啦，但是呢我心底里头相信一个信念，就是厚积薄发，就是呢书到用时方恨少。希望呢你从这个课程里头经历圣乐侍奉的丰富呢，可以渐渐在你教会里头时间一部分。而如果你有什么独到的心得的话呢，一定要跟我联系，跟万峰说，让我也能够从你身上学习。毕竟呢，三人行必有我师，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下一次我们再见。
就是神向我们所的一切一般，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守备善意识，对让你的事要拒绝。